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的条约，此举激怒了美国和欧洲联盟。普京总统早些时候对俄罗斯议会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星期天的全民公投是合法的，克里米亚选民在公投中赞同加入俄罗斯。普京批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4年决定将克里米亚置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1991年，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组成部分。普京说，俄罗斯遭到了掠夺。普京说，上个月罢黜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举措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和排犹主义者发动的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对大学生们说，普京对事实的解释令他感到吃惊和失望。克里说，俄罗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他表示，一个地区脱离一个国家应当是根据宪法，而不是依靠武力。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有关人员在调查马航失联班及机长家里的飞行模拟器和两名驾驶员的电子邮件以后，没有发现两个人故意驾驶班机偏离预定航线的证据。美国执法机构的两名官员听取了马来西亚当局介绍的情况以后，在星期二做出以上的表示。马来西亚方面正在协调26个国家搜寻马航370航班的行动。这架载有239个人原定飞往北京的班机在3月8号失踪，从而引发了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班机搜寻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有关当局试图查明失联班机机长扎哈里是否可能在吉隆坡起飞之前利用飞行模拟器上练习如何关闭应答器和其他设备。调查人员还试图了解扎哈里是否曾经练习驾驶飞机做偏离航线的飞行。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台湾立法院，要求台湾政府取消跟中国大陆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计划。抗议者们星期二的晚间进入立法院的大厅。学生抗议活动发言人说，他们要求一个政府委员会取消对这项协议的初步审议。多年来，台湾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很密切。上个月海峡两岸举行高层会谈以后，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升温。台湾反对派担心中国大陆台湾的影响力过大，他们表示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没有力量加以阻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台湾和中国2010年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组成部分。美国要求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其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两名名誉领事馆的运作。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二说，所有的叙利亚驻美外交人员，只要不是美国公民或是永久居民，都必须离开美国。美国国务卿克里强调指出，叙利亚3年内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或者是被迫离开家园，还有人遭到本国政府的毒气袭击。新任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鲁宾斯坦说，美国希望跟叙利亚保持外交关系。阿萨德不再当政以后，美国跟叙利亚人民的关系仍将会长期的维持下去。 星期三，伊朗跟世界六个强国继续围绕伊朗核项目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项确保伊朗核项目属于和平性质的长期协议。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 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 E-M-E-R-G-E-N-C-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 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Elle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啊。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 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Elle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Ellen, 灯灭了。这事儿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 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ay,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 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Ala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Elle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 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 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把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的条约，此举激怒了美国和欧洲联盟。普京早些时候对俄罗斯议会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合法，克里米亚选民大多数人在公投中赞同加入俄罗斯。普京批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4年决定把克里米亚置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1991年，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组成部分。普京说，俄罗斯受到了掠夺。普京说，上个月罢黜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举措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和排犹主义者发动的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对一些大学生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普京对事实的解释令他感到吃惊和失望。克里国务卿说，俄罗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他表示，一个地区脱离一个国家应该是根据宪法，而不是依靠武力。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有关人员在调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机长家里的飞行模拟器和两名驾驶员的电子邮件之后，没有发现两个人故意驾驶班机偏离预定航线的证据。美国执法机构的两名官员听取了马来西亚当局介绍的情况后，星期二做出以上表示，马来西亚正在协调26个国家搜寻马航370航班的行动。这架载有239人原定于飞往北京的班机3月8号失踪，引发了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班机搜寻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有关当局试图查明失联班机机长扎哈里是否可能在从吉隆坡起飞之前利用飞行模拟器上练习如何关闭应答器和其他设备。调查人员还试图了解扎哈里是否曾经练习驾驶飞机做偏离航线的飞行。《洛杉矶时报》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失联班机的副机长正准备在家乡举行婚礼。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台湾立法院，要求台湾政府取消与中国大陆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计划。抗议者星期二晚间撞倒金属大门，进入了立法院的大厅，并用椅子阻拦警察。他们抗议台湾与中国签署这项影响广泛的协议，声称协议将损害台湾的就业市场，并会进一步加强北京在台湾的影响力。抗议活动的发言人说，他们要求一个政府委员会取消对这项协议的初步审议。多年来，台湾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很密切。上个月海峡两岸举行高层会谈后，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升温。台湾的反对派担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过大，表示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没有力量加以阻止。美国要求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其在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两个领事馆的运作。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二说，所有叙利亚驻美外交人员，只要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都必须离开美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叙利亚三年内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或被迫离开家园，还有人受到本国政府的毒气袭击。新任美国叙利亚事务特使鲁宾斯坦说，美国希望与叙利亚保持外交关系。阿萨德不再当政后，美国与叙利亚人民的关系仍将长期维持下去。与此同时，以色列表示，星期三空袭了叙利亚军事阵地，作为对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受到袭击的回应。以色列空袭的目标包括一处叙利亚陆军训练设施、军事总部以及炮兵阵地。星期三，伊朗与世界6个国家继续围绕伊朗核项目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项确保伊朗核项目属于和平性质的长期协议。这一次谈判星期二在维也纳开始。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的发言人迈克尔曼说，各方代表进行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有益讨论。他表示，不对谈判结果做任何预测。 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国家加德国去年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规定伊朗限制其最敏感的核活动，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美国要求长期协议包含一些核心原则。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著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和律师朴志强日前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联合拟出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期待通过征求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的同意而提交两会商议。提案指出，向公众展览毛泽东的遗体违反毛泽东生前的愿望，也有悖文明和人道，同时也不利于廉政建设。不过文章在中国大陆网站上发出之后很快被封杀，显示话题让高层极度敏感。那么毛泽东的遗体是否应该火化并迁葬？迁葬毛陵对于中共和中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是大家谈节目，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进行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您好。
好，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呢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张先生也是这个提案的拟定人之一，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通电话参加节目，进行分析，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作为这个提案的这个提议人之一的话，我想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认为毛泽东的这个遗体应该火化，而他的这个陵墓呢应该给迁葬？
啊，是这样，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么，我们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就是这个身后遗体火葬，这个是毛泽东本人的志愿。他在56年的这个4月27号，他在这一份这个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字。那么这个他发出的这个倡议就是，首先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这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签名。凡是签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火葬的志愿。所以我想，这个是从毛当时的年龄和神智来讲，这个都是他的真实意志意愿的表达。所以我想，这点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法律上，他这个东西是有效的，真实有效的。第二就是，保存他的遗体其实是一个违约行为，那就是，这个他逝世以后，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没有按他的生前志愿火化，而其他的这个136个人都签了字，这些人都实行了火葬在身后，其中像这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没有保留骨灰，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毛的遗体的现在保留到现在，违背了这个毛泽东的本人的志愿，而且呢，在当时健在的这些共同的签名人也没有履行这个叫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所以这个也构成违约。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来看，就是这个东西是法律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再有就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长期的这个展示、公开展示遗体，这个既不符合中国这种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这种习俗，而且也是不文明、不人道的这种做法。那么， 基于此我们就提出这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选址不当，这个厚葬九方不利于廉政建设，这是我们从执政党的党风建设的角度也提出来了。
好，
当然还有就是不应该回避对毛的历史问责。谢谢。
好，张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这个文章在中国的网络上发出以后呢，很快就遭到了封杀。您这个提案是因为您和朴志强先生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是提给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他们有人能够提出来。据您了解，中国两会的代表对您的提案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你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回馈？这和你的期待有任何的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吗？
我们估计到就是两会代表可能不会马上有回复。那么当然我们也设立了专门为这个提案设立了一个信箱，这个信箱是公开的。然后呢，但是我们除了收到这个各种这个网友的这个来信以外，没有一位这个两会的代表有回馈。这个呢也不出我们的意料。那么当然这个也有人评论，比如像这个媒体人杨锦麟先生，他说他知道这个事儿，但肯定没有一位现任的代表委员会复议，除非他不想再走进人民大会堂。
是，那网友的评论是怎么样？大多数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是这样，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反馈，应该说大部分网友都还是支持这个提案的。而且我还注意到，在我们提出这个提案之前，在微博上就已经有一个投票。这个投票跟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但是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提出投票的这个人，但是他的两个选项，一个就是火化，一个就是反对火化。那么这个赞成火化的占了81%，反对火化的占了19%。这跟我在去年那个关于毛的这个是否否定毛的这个在新浪微博被删除的那个投票，效果这个结果是相似的。上一次我那个投票也是80%的人赞成，否定毛泽东，20%的人反对。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反对意见吧，他们也有，我们也预料到了。那么但是呢，这些反对基本上都是谩骂，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些理由，他们拿不出什么反驳的。这个正式的意见来，基本上就是如此。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至少呢，就是在微博上的这个网民的绝大多数是赞成这样一个提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何先生，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张先生他们的这个提议呢，一放到微博上之后呢，立刻被封杀了。那么中国的高层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提议如此的敏感？那么毛的遗体呢，对中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就是毛泽东对中国所产生的祸害，没有任何人可能比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更清楚了。但是他们之所以要保持毛泽东遗体，之所以不敢这个突破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现在的所依靠的这个法统的来源就是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独裁者，那么他们现在所实行的这个专制统治这一套就没有生存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一方面他们内心世界是非常厌恶和否定毛泽东的，无论是他们的父辈还是他们自己，对这个毛泽东所造到在中国造成的伤害，他们是非常感受很深的。至少我所接触的很多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们现在的领导人，他们在之前我们如果有所交代的话，我们是很清楚他们内心世界所想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框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情况之下，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那么对毛泽东的评价，他们只能维持原来的这个现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怎么处理毛泽东的遗体，成为了一个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有点像六四事件一样的。 啊，如果开始有一天啊，当然如果是中国民主化了，那毛泽东的遗体毫无疑问会被这个移走，而且或被火化或者是下葬啊。如果是这个开始来动毛泽东的遗体了，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啊这个开启，这个都是一些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但是正是因为带毛泽东的事情这个含糊其辞，正是因为回避带毛泽东的这种问责式的这个评价，去讨论毛泽东所犯下的这一系列错误也好，一系列这个他所创造的一些所谓的他们认为的一些攻击也好，因为不能进行公开评论，一旦进行公开评论，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可能就会开启。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不进行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所以我们对现有的这个习近平的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个诚意，进行他的可能性的准备，还是表示很多的怀疑。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毛泽东的遗体应不应该火化迁葬。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认为毛泽东的遗体是肯定要火化的。我就从三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方面，从法律的公正公平上面，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是吧？也和普通民众一样，要遵守法律，他是应该火化，这是第一。第二个是就是说，作为毛泽东，我认为他比蒋介石和日本还残忍。他晚年所犯下的错误，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民，是不是？还就是斗争，折磨死了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个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是他的最大恶极的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要说赞扬他的话，还不如日本的那个叫是安倍晋三赞扬他的那个靖国神社。所以说，我们中国赞扬毛泽东，还不如就是日本的那个安倍晋三赞扬那个靖国神社。所以说，赞扬毛泽东的话是一个误区。我觉得毛泽东，是到晚还要不仅要火化，而且还要对他的历史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追责。第三个方面，从我们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方面讲，毛泽东的遗体放在那里，第一个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谢谢。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上海的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熊先生您好。
我赞成毛泽东的遗体火化，理由有如下。第一，他生前自己讲要带头火化。第二，火化以后他的这个遗体应该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资格在中国大地，因为他自己本人讲的他要见马克思，因此他的骨灰应该埋葬在英国的海德公墓。第三，毛泽东他本人是反对我们中国传统道德的，他鼓动学生斗老师，鼓动儿女斗父母，是违背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他又违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没有资格是做中国人的儿女，他应该是马克思的儿女。我简单讲这个几点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辽宁的刘先生有什么看法。刘先生您好。
你好。我看毛泽东的尸体不能火化，因为毛泽东啊是个大救星。刚才那个张立凡呢和有一些主张说是火化毛泽东，他们再早都是反革命出身，你都不用歇斯，怎么能和邓小平比？邓小平是个上门的星。好，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刘先生。和平先生，请你来谈一下吧。毛泽东究竟是中国的大救星吗？好像他最后说邓小平伤他的心，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请你来评价一下毛泽东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我想在这个任何社会里面有这种看法都不奇怪，但是中国的问题有一点就是说，一个经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思想的混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清理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先不说是否定毛泽东还是肯定毛泽东，而是要对毛泽东进行一个可以公开的讨论。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讨论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去评价他实际上是缺乏这个基本上的依据的。我想刚才张立凡先生，我听了他的这个讲话，那么 他已经把调子放在一等最低的一等程度了，就是说你是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你是按照中共自己中央的一个公大家公认的一个基本上的决定，一等契约精神你都违背的话，你怎么会让这个毛泽东所讲的这套，怎么让你们现在中共所宣示的一套让大家这个信服了？中国今天的这个混乱恰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你所口头讲的和你实际做的完全相违背。共产党所有唱的这个关于民主的调子也好，关于这个跟人民纯正心连心也好，比任何政党可以说都唱得高，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政党比共产党实行这个民呢？就是因为他口头讲的啊，这个原来所承诺的和他所做的完全相违背。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毛泽东现在大家有很多的争议，你一百年以后有可能都有，哪怕是民主社会了也有人会肯定毛泽东，这个根本不奇怪。但是我首先讲的就是反复讲的，首先不是说怎么去评价毛泽东，而是说我们应可不可以公开的辩论和公开的讨论。如果没有公开的和辩论和讨论，无论是中共所做出的决议也好，还是民间所做出的决议也好，都是缺乏真正的这个依据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开放在毛泽东的讨论。
嗯，好，谢谢何先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电话非常的多，但是因为时间有限，首先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
啊，请讲。
我听到了。
嗯，
我觉得毛泽东的尸体应该火化，因为那个他太坏了，带领着1962年带领着那个人把老百姓嘛只过那个4-2万啊。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我记得那几年像那什么太苦了，把那个搞左派右派的那个时候。
嗯哼，好，总之呢就是谢谢河北的赵先生。毛泽东给中国民众的带来这个经济上的苦难和政治上的这个灾难。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哼，请讲。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点，就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讲了一点，他说他现在遇到的中共这边高官都是恨毛泽东的，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其实很简单，他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带领他们父辈去打江山的，没有他们现在的今天，这是一点。第二点，刚才说这个毛泽东的遗体该不该火化，首先就像刚才两位这个嘉宾讲的，暂时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的遗体留在这边，一个是当时的这个政治需要，然后呢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现在这个留在这边，这个就像中共这边讲的一样，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这个共产党思想当中的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部分。如果把他的遗体进行火化，那么势必要动摇对这个思想的这么一个解释或者一个认识。所以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另外的话，这个遗体放这边火化不火化没有关系，只要普通老百姓去不去瞻仰，这是一个问题。瞻仰的人多，那证明他们还对这个体制也好，这个信念也好，还是有强烈的这个信仰的。
嗯，好，谢谢蒋先生。接下来一位，最后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请简短。
你好。
嗯，
你好。我认为毛泽东的尸体肯定要火化的，因为他是人民的大灾星嘛，是吧？
嗯，
再一个他的尸体不但要火化，他的像还要拿上来，他的那个纪念堂也要把它拆掉，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如果当今的领导人有魄力的话，就应该这样做。
嗯，
是我的观点。
好，
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
他是说毛泽东十大救星的都是些渔民。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你也谈到在这个互联网上呢，这尽管反对把毛泽东的这个陵墓迁走的这个人是占少数，但是他们的这个也相当的这个意见是相当的激烈的。那么我想问问，就毛的遗体对中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也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因为中国老百姓一般认为就皇帝是好的，然后官员可能是贪腐的，然后现在很多人看见这个官员的贪腐，他们就认为毛时代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种本身就是因为屏蔽历史所造成的这种历史的误解， 那么这些就是刚才这种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而且我们在信箱里还收到这样的说法，有的也是毛粉，他就说感觉还是有道理，他说毛主席也不会同意像古代帝王一样保留他的遗体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他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毛粉他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也有的就是说这位是一个评论人士，这个马飞明先生，他说本人赞成光荣火葬伟大领袖遗体，他说此案最好找毛家亲属，由他们牵头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批准。据我所知，好像这个毛家的亲属在大概一年多以前确实去踏勘过一些个地方，那么是不是这个为这个事情做准备，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民间还会继续讨论，但是现在来看呢，除了第一天封杀的比较严以外，实际现在还是有不少的讨论还是继续的存在。这也是胡林老时代的一个特点，可能第一轮的封杀也就到这个程度，现在这个讨论仍在进行中。我也很同意和平先生的意见，该不该这么做，至少大家是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毛泽东本人有这个意愿，那么他的这个意愿要不要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他们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可以讨论的。
好的，
谢谢。
好，关于毛泽东的遗体是否应该火化迁葬的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皮先生参加这一话题的讨论。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西半球国家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理解与人民的紧密交流，有助于美国和其他美洲盟国一起应对公民安全、经贸商机、社会包容以及环境永续发展等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发起的10万强美洲计划，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学生交流，让这些未来的国家领袖和创新人士来促进区域繁荣。该项目希望每年帮助10万名美国学生到拉丁美洲留学，或者10万名拉美学生来美国学习。要达到这个远大目标，美国呼吁各国政府、私营机构和学术部门为西半球的未来投入资金和努力。美国国务院最近宣布提供10万强奖助金给10所拉美大学，第一轮奖金将用于种子基金，强化各大学的海。得到这份奖助金的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以及巴拿马等国的大学，每所大学将获得25000美元奖助金，协助促进拉美学生到美国留学，或者接受美国学生到当地学习。这些奖助金是美国国务院和十万强计划的两个关键组织，外国学生顾问协会以及美国国际学者协会的部分努力，协助美国以及美洲各国的教育机构扩大留学机会。通过这些合作，这三个单位致力于提供奖助金支持高等教育组织，推动学生的流动性以及培训讲座，帮助美国和外国大学建立海外留学项目。十万强美洲计划希望能增进西半球国家的竞争力与繁荣发展，为该地区上万名年轻学子开启新的机会之门。美国将继续与美洲盟国以及私营部门合作，促进美国学生到拉美、地中海以及加拿大留学的人数能达到10万人。与此同时，也有10万名这些国家的学生 能来美国留学。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